一个比喻。前不久呢，有一个弟兄，他就来跟我去一同去探讨了这个比喻，蛮有趣的啊。他在他灵修的时候呢，就刚好遇到了这一段经文。他读了这个比喻之后，就百思不得其解啊，实在是不能够明白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第十三节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哈，就是我们不能侍奉神，既侍奉神又服侍马门哈。那马门就是钱财，但是原来这一个有名的经文是跟着上面的这一个比喻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不能侍奉神又不能侍奉马门，这个之前的这一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的确这个比喻呢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去明白的。不能够容易明白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就在于这个管家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耶稣呢似乎去在赞扬一些事情，这一个不太让我们觉得在道德上能够接纳的一件不法的事情，是吗？在这个比喻当中最开始提到在这里有一个是这个财主的管家，因为被人告发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呢他马上就要被主人去辞退了。那他为了能够去安排他失业之后的一些生活，他就还利用自己现在暂时还拥有的权利，就擅自去做一些事情。做些什么事情呢？他就去罢免那些欠他主人债务的这些人，以至于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接受了他的恩惠，等他失业之后，他们就可以去报答他，可以去接待他，可以去照料他。很特别啊，耶稣没有谴责这一个假公济私的行为，反而却夸他聪明。很特别的一个比喻。那为了消除这一个道德上的一些困难，有一些解经家在一些解经书上就勉强的去解释，怎么解释这一段的一个比喻呢？他说这位主人本来是就已经打算要去宽待这些欠他债务的人了，只是这个管家他还迟迟没有去做。还有一些解释说管家做的只是为了去完成主人的一个心愿啊。但这些解释在经文上有没有提到啊？应该没有提到，是吗？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呢，我们为了维护耶稣，为了帮耶稣去辩解，不经意间我们就为经文添加了很多的情节，那这个是不需要的。那在福音书当中呢，耶稣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比喻。那耶稣说比喻的一个原因通常都是为了去说明或者去支持他的一些道理，他的一些观念的，而并不是要让这个比喻像他给我们的一般普遍性的吩咐或教训一样具有一个权威性在那里。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看耶稣所讲的一些比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明白这个比喻的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而并不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含义一定要抠出来或者某一些细节。所以我们看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看它是否是一个完整性，是不是它的情节合乎逻辑，或者是不是它的主角是不是合乎道德要求，这不是一个首要的一个部分，而是那一个比喻的整体的中心信息，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道理。这个是我们读耶稣，我们去思想耶稣所讲的比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我想有两个信息 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首先，耶稣似乎是要我们去学习这个管家的聪明啊。这个管家他有怎样的聪明呢？首先，这个管家他很了解啊自己的一些限制所在，是吗？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三节好吗？好，请。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没错，这个管家他很认识自己啊，他知道自己没有体力能够去做粗重的工作，所以不能去做耕地啊。当他失业之后，他也觉得自己脸皮不够厚，也不能去讨饭吃，所以这是一个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的一个限制，很难去超越的。所以他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范围内去计划他能够将来去做到的事情。那我想这个是这个管家的聪明所在。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限制了解的不够，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自视过高，看不到自己内在的一些限制。其实了解我们自己的限制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计划去管理我们的生活。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我们关系很好，所以她也跟我讲很多她的一些心里话。那她是普遍性的来说是有一个所有大家认识她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迟到。这个迟到习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了，已经伴随她十几年之久的了。他也很苦恼，他也知道常常迟到，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去教会敬拜神，还是跟朋友们的约会，还是去参加什么样的聚会，不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有的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他很苦恼，他为此也非常的努力去想去克服。比如说哈，他的家里面挂的钟，放的钟，所有的闹钟能看得见的钟，很多钟都在家里，每一个钟大多数都是快的，快十到半个小时不等。所以我每次去他家，我都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钟了。对，但是效果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努力，他真的很努力想去克服，用尽一些方法，但还是做不到。有一趟啊，我们就坐下来去讨论这件事情，后来才知道很多人都误会，以为他是故意迟到或者是不太重视。但是当我们坐下去讲的时候，原来才发现他并不是有意想要迟到的，而是每次他出发之前，打比方比如说要来教会敬拜之前呢，他都会差不多提前一个小时就开始预备出门了，所以已经有很多时间了，但为什么还会迟到呢？为什么已经提前一个钟头预备，但是到教会之后还是迟到晚了30多分钟，为什么呢？那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你到底在提前预备的项目都包括什么呢？当我问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些项目是包括要洗澡啊，然后要整理啊，要穿戴啊，等等等等，怪不得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啊。但是他每一次他都以为10分钟差不多我就可以搞定的了，5分钟都是很快，然后搞定，然后就出门了。原来没想到半个小时都做不好这些项目，所以他真的是高估了自己那一个做事的一个效率性。那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发觉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不仅是在这上，在其他上面他做事原来效率性也不是那么高的。所以呢，他就针对迟到的这件事情做出一些调整，他就更加多预留时间去预备自己，可以去到准时的时候去出门。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自己的一些限制，一些短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做出一些合理的安排。那这个管家他很聪明，他不但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的限制之外， 他也认识自己的一些优势。这管家啊，在比喻当中讲到，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机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好吗？好，请。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denarii。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 denarii。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没错，这个管家他很清楚他现在自己目前还有的一些优势到底是什么，还有的一些机会到底是什么，尽管很快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计算了。哎，我可以想想我现在还有什么有利的条件呢，有什么有限的优势呢，那我怎么好好去安排，以便我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做一个最聪明的最长久的一个投资呢。当然这个管家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不一定在当时是合法的，相信在今天更是不合法的一种做法。但有趣的是，当主人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之后，主人并没有大发雷霆，反而是夸奖他聪明。在第八节当中，主人夸奖他聪明，很有趣。从这一点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到他的这一位主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呢？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一个人。其实从第一节第二节16章一开始的时候就也有提到，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当别人去告诉主人说他这个管家浪费他的财物的时候，这个主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很严厉的去指责这一个管家，他只是让这个管家交代一切，然后呢自行辞职就可以的了，是吗？所以这个主人大概都是一个不太爱计较、心胸蛮豁达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管家跟随主人很多年，大概他都摸清了他的主人的性情啊，所以这也是他的机会，也是他的一个本钱。所以管家他真的是用尽了一切条件，也计算了所有的风险，然后做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投资的计划。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哇，如果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态度也能够像追求金钱或者是虔诚的态度，不需要超过了，相同差不多一样就可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侍奉的态度就一定会不一样的。我相信当我们可以这样的去服侍，这样去对待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教会也会完全的不一样的。有一句话我想讲得很好，我也觉得很有道理，那句话讲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只靠早八晚五的工作就可以获得那一个成功在他的岗位上。相信每一个行业或者每一份工作，如果你要想做出一些优异的成绩，真的是需要拼尽全力拼命的去做才行。我们可以为了追求有好的成绩拼命的读书，努力的读书，不分早晚，不分休息假日。我们为了有好的工作，我们会抓紧一切有时间，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拼命的去工作，是吗？我们为了追求可以有更舒适的生活，或是实现我们各式各样的理想，我们都会全力的去拼搏。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 他借着这一个主人的口去说，主人的口去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什么意思呢？原来人在属世的事情上比在属天的事情上原来是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努力。怪不得孔子在2000多年前他就一再的感慨，他说他未见过一个人寻找道会像寻找金钱般的迫切。是啊，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用尽一切的机会，一切的本钱，所有条件去发展福音的工作，我想我们的教会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可以去回想想我们过去，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我们在信仰，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吩咐上，我们是否已经尽了全力呢？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略微的去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让这两者之间不要相差的太远，至少不要将我们个人的信仰的追求看成是一个无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不会在我们忙碌的时候首先是被牺牲掉的，而在我们现在仅有的一个侍奉的岗位上，我们会非常认真的负责任的去对待，就好像对待我们的考试，对待我们的工作一样。所以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态度，这个管家的态度，但是用在神的事工当中。不但如此，耶稣也要我们去有效的去运用有资源啊。那当耶稣在前面讲完整个比喻之后，来到9到13节的时候，他就开始对之前的那一个比喻做了一个应用性的一个说明。那这个说明呢，也恰好显示出原来这个比喻是主要告诉我们关于基督徒的资源应该怎样去使用的。在第9节里面讲到，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耶稣借用管家的这一个做法作为一个例子，他指出管家知道自己所拥有的金钱啊，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只是暂时被授权去管理。有一天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如数的全部交回，所以他趁着现在他还有管理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竭尽他的所能，他就做了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最长远的一个投资。等以后他不再拥有这些金钱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因为他在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有朋友去接待他，去收留他。紧接着耶稣也讲，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的忠心啊和不义并不是字面上所了解的这个意思。那这里的忠心讲的是最有效的意思，不义呢也是最满足利益的一个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讲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我想应该是人如果在最小的事上如果能够竭尽所能的做到最好，那在大的事情上他也能够竭尽所能。如果 一个人在最小的事情上他都不负责任，在重要的事情上他也不会负责任的。紧接着耶稣在第十一、十二节又讲到，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不义的钱财，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啊？
不该拿的
呀，对。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不义的钱财啊，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道德性上的一个犯错，偷摸拐骗回来的一个钱财。其实他在这里也是泛泛的去指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财富。所以耶稣的意思到底又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管理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在管理这些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东西的时候，都不能够做出一个有智慧的投资，那么将来上帝怎么会将永恒的财宝，那些永永远远是可以属于我们的产业去分给我们呢？永恒的产业，什么是永恒的产业？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呢？当然作为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恒的一个家乡，我们在世只不过是客旅。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寄居的。当然我相信基督徒应该是怀着一个末世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活在世上，我们不会过分的去沉迷于一些富贵名利，也不会过分的去偏激于一些拥有的或者是失去的。但是这个漠视的心态其实也并不等于是一个轻率任意或者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世上每一件事情没有它永恒的价值，但也并不代表它不重要。有很多基督徒他会偏激地认为，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不能到永恒当中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读书啊、工作啊、婚姻啊、升职啊、加薪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不应该去过分的花入太多的精力、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去关注这些。那问题来了，在世上的事物、今世的事物是不是真的没有永恒的价值呢？你们的回答会是什么？对于你们来说，今世的事物是不是真的没有永恒的价值呢？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普遍的是有一个共识，是的，因为它确实不能带到永恒当中。那么承担今世的责任是不是就没有永恒的意义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确实我们在世上的事物所有的一切不能来到永恒当中，但是我们承担这一切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它的永恒的意义呢？我相信不是。虽然世上的一切所有的东西有一天确确实实都会过去的，没有任何的物质的东西我们能够带走它的，但我们在短暂的人世的生活的态度和表现却是我们进入永恒国度前会被上帝来审判的。所以我相信今世的事物没有它永恒的价值，但并不等于从事今世的工作就没有它永恒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在末世来临前，我们要做好我们生活当中仍然要去做好的每一个本分，父母子女之间的本分，
丈夫妻子之间的本分，弟兄姊妹之间的本分，朋友们之间的本分，我们社会公民上的一个本分，我们也应该在这一个本分当中去兑现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不需要执着于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却要珍惜每一个能够兑现信仰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尽力的去做好每一个本分，真诚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还可以付出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吝啬。当我们还可以去关怀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延迟。在我们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推卸，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一个机会到底还有多少。我也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在永恒当中也一定会为我们开心欢喜的。那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一方面去强调今世的资源啊都是短暂的，另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原来这一切的资源也是一块测试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投资者的一种试金石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正如这个管家一样，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包括什么呢？我们今天拥有什么资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我们永远都可以拥有的，我们只是有在有限的一个时间内我们再去运用它们，这是我们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的去使用它们呢？我们看时间，看金钱，看才干，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要拼命的死守着不放，不可以拿走，还是愿意把它用在永恒的事情上，而长远的使我们是一个投资上的一个赢家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真的盼望永恒的上帝在我们短暂的人生的投资里面，在各个领域上面都能够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肯定。最后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在这里给门徒一个吩咐，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吩咐，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提醒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去思想什么是更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也盼望我们能够获得神的一个肯定。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也让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心智，一个提醒，好吗？好，一二三。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